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一七六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啊，各位听众啊，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在新的一年的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在网络上重见，太高兴了。我想大家应该这很多都想好自己新的一年要什么样的规划跟计划吧。嗯哼，像邵环，我今年就想要好好做更多的学习，然后把自己学到的东西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跟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好的事情。哎，可是说回来，我想应该很多人的新年计划都会包含到学习这一块吧，不论是学这个技能啊，或者一些心态的转变。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台湾呢，很多这种学习的平台真的都很方便、很棒。像网络上 FB 上面，包括好学校啊、可能性啊，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些学习平台这样子。OK， 那说到为什么今天我会特别提这个呢？那当然又说跟我们的来宾有关系嘛。OK， 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很特别，怎么说呢？他现在不是大学生。哎，各位听众不要这样打我啊，他觉得要说我这个欺骗大家，说我这节目不是都只邀请大学生吗？不是，他其实我这位朋友他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选择，他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他跟我同年纪，他现在应该也是大三，但是他在大二的时候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选择就用休学的方式去探索自己的未来，然后也找到自己现在想做的事情，现在也真的在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典雅，吴典雅。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典雅。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认识到典雅的时候，那个名字真的哇，好酷哦，古典典雅，这名字真的看起来跟本人一样，非常有气质。是，哎，那典雅，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你来，想聊聊关于你的一些经历嘛。那其实第一个，我想观众现在一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电话多少啊？不是这样子，不是。哎，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走休学这条路啊？因为这相对在台湾是比较少人会去选择的一条方向。
怎么会选择休学这条路是？因为我之前大学是就读护理系的同学，然后在当时，课业很繁重，然后那时候刚好接了系学会会长，还有接触了很多校外的讲座，然后发现自己比较想要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社会活动或是课外活动上，然后对校内的课业反而没有那么在行嘛。然后也是想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把自己丢到这个世界上，然后看看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行业，然后大概是这样。
用丢这个词感觉还蛮生动的，但是可能跟迪亚你刚讲到说是因为就是想要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活动，不一样的世界。可是我刚听到一件事情，你说你是系学会长对不对？
对。
哇，系学会长这样休学还行吗？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是刚接系学会，然后也是那时候就刚开学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读书这件事情就真的没有兴趣，然后翻开课本的时候也读不下去，所以那时候有就提早结束这个任期就。只有做了半年而已，然后就接棒给下一个会长这样。
那你在会长做会长这段时间，应该也做了蛮多活动，一些计划策划。你那时候有，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发现这些是你更喜欢的，所以这么做选择。
算是有，因为我比较，就你在实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缺乏很多能力，然后你就会有那个学习动机，想要去学习。然后相对，我觉得学校课业是，他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就是算了，我不知道学了之后未来会用到，但是他东西很硬，就是学校东西比较缺乏实用面，然后比较多是理论型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上就缺乏很多学习动机。
是学习动机这一块，那你在系学会的时候，你是有练些什么事情，有学些什么样新的技能吗？能力这样子？
那时候系学会除了筹办活动、当统筹之外，还有学了设计的能力。因为像学校很多社团就是要做很多文宣品，但是就是真的很容易找不到设计的人才，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想要自己做做看，然后就开始接触一些设计软体。
是，
对。
典雅刚刚说到这个设计，我就想到我们所有社团的心中有那个所有社团的痛哈。当你身边没有人会做设计的时候，就是天哪，要做海报，要做小圈，那些快崩溃啊。所以你就自己下去去自己学，然后自己做这样子。哇，所以你是很喜欢你刚说关于实作这一块， 所以你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动手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单纯学习而已。
我觉得，感觉大家会怎么讲？我觉得在实作过程会面临到很多问题，然后我觉得实作过程才会比较，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会都比较喜欢实作。因为它相对有趣，然后会让你真的去直接接触那个东西，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做出来的成果是什么，这样，然后对。
是，所以那时候你是在选择在大二上结束之后那个寒假休学，是这样吗？
对。
那时候就是家人是都支持你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声音让你想了一段时间呢？
其实在我休学之前就有参加过很多校外讲座，然后那时候都回家的时候都会跟爸妈分享说我听到的事情，然后我的心得。然后那时候爸妈也觉得我好像在，虽然在外面好像到处奔波，好像在玩一样，可是其实回到家会分享很多心得，发现我是有成长，所以他们还蛮支持我做这个决定的。
所以就是家人，你想到这个，你想到说选择休学，然后家人就支持，然后就成功了。
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怎么说服爸妈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除了让他看到你的成长之外，你还要想很多你未来的计划，然后他们有确定安心的感觉。
是，
对。
那么这样是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的？你是有跟他讲说你的一些未来的计划吗？还是怎么样进行的？
因为那时候刚好已经确定上焦点实习，所以有跟爸妈提到这一块，他们觉得我好像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重心，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还蛮放心的。
了解，所以就是有个至少不会饿死自己嘛，是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我觉得有点半欺骗，因为实习他本身钱不多，对不对？所以只是让他知道我有一个我其实想要做什么事而已，就不是耍废在家里面这样。
对，如果真的做选择的话，就不能在家里耍飞啊，这样太可惜，太浪费了。不过其实我，因为其实我现在有个更好奇的点，就是说你们会在大学的时候选择做休学，那是不是你在高中国中的时候就是想法会比较不一样？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在高国中的一些生活吗？
其实我觉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跟一般平凡的学生一样，就读书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生活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读书而已，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国高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探索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所以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以为是可以解放，可以去看世界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学校只有没有开放选课，然后只有一些跟医疗相关的课程，那时候觉得还蛮失望的，然后想要去别的学校听课，去尝试更多东西，所以才会想要休学。
你说你们学校没有选修课，之后都是必修，这样子都帮你安排好。
对，就是照表操课，跟高中的时候一样。
哇，这个有点辛苦想说离开高中可以开世界可以变更大，怎么还是像高中那种课表这样？而且护理那时候是你那时候是读什么科系啊？好像还没有问到这件事情。
读什么？
读什么科系？
读的是护理系。
对啊，挺好。护理师是一个蛮辛，是算蛮辛苦的工作。可是为什么？该怎么说？为什么那时候高中会，就是为什么后来先选择护理，然后再发现不是这么适合你？就是当初为什么这么选择？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爸妈的因素会希望我去读护理，觉得护理是一个未来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是一个趋势。然后加上在国高中的时候很多性向的测验，然后那时候也是好像把性向都归在医疗类的东西，就照护类，然后我觉得就种种因素让我觉得护理好像就是我的天职，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所以那时候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我也是都填了护理系，就一排全部都是。
不了解，所以那时候你想法是那个应该是你会想要的，可是就进去发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吧。这好像是很多高中生到大学都会有的情况，是不是？像我自己读国文系读的还蛮开心的，就是蛮多同学其实是有点就是在想办法混过去、生存过去而已，这好像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吧？
嗯，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有个迷思，就是你好像看过了课程地图之后，你就会知道你以后要读什么，或者是你喜欢生物，就不代表说你真的喜欢护理。
嗯，
就大家会有这样错误迷思，因为可能高中老师会给你这样的观念。但我觉得真的，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真的要透过实做，你做过之后才确定你做这件事情是能持续下去。
是是，所以这种种因素加起来，就让你做出了这个不太一样的选择。是，那其实就很大一点好奇，就是在你在选择休学之后，你是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聊聊你休学之后立刻去做，刚提到焦点，对不对？各位听众，我们觉得最近我跟焦点怎么老是跟产生关联性？是不是我跟他收钱？绝对没有，焦点是个好活动，多参加。
嗯，
这是要义务性推广。可以跟大家聊，你那时候进到焦点之后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时候进焦点是我是负责筹划创人物这个活动。那这创人物它其实就是一个学生交流的聚会，然后会邀请3到4位讲者，然后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然后这些讲者其实主要就是邀请一些小人物，希望让大家看很多同年龄的学生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那那时候就负责找讲者，然后负责做行销这一块。然后同时也是帮助大家串联一些他们的社群。
哎，我刚刚忘记问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当初怎么会到有这个机会到焦点实习，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呢？
那时候在休学前的时候就有参加过焦点的活动，然后在焦点活动那时候也是认识了自己人生中那种贵人，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讲者，然后那时候我只是在台下默默听的小观众，然后那时候还蛮特别，是就现场其他人都感觉都打得很火热，就是聊得很开心，但自己又很害羞，就坐在位置上。然后刚好那个讲者他就自己主动跑来找我聊天，然后跟我分享很多学生的资源啊，有什么样的社团，对，然后所以就自己很热爱这种分享的力量，所以才会看到焦点有实习之后才会立刻就去投了实习。
哇，这都全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所以后来进到焦点之后，就是进做创人物这个策展人嘛。我记得好像我听说那时候你好像也是主持人，对不对？
嗯，对，其实我是主持第一场的创人物，然后那时候其实没有表现很好，因为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要负责策展，然后负责场控，然后还要同时兼任主持人，我觉得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陆续在找我未来接棒主持人。那到最后我要毕业之后，毕业那一场我也是自己当主持人，然后去检视我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那个主持的改变，然后就自己说话的台风可能有些不一样。
是，那时候是半年六场这样子主持去做主去做策展，对吧？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第一场是讲到什么样子，应该说有点不太好，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毕竟那都是一个成长的经过嘛，跟大家讲一下吧。
哦，那时候第一场真的很紧张、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才大二吧，大二年级，然后要去对台下很多都是来自大三大四的学生讲话，所以其实非常紧张，所以那时候在上台前还就喝完一瓶啤酒壮胆，然后就导致就上台的时候脑袋有点空白，然后就变很强，就开始胡言乱语，然后就没想到台下就氛围意外的好，就大家觉得很强，然后就很开心这样。然后到6月的时候，就是有很认真去准备这个主持的，然后也是对焦点的理念想要传达精神越来越了解之后，会很自然的去讲出那些东西，你会发现就那天都已经内化，好像是你很相信你的价值，所以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知道，然后包括是对与会者还有讲者的回馈，跟他们分享完之后，主持人通常都会做一些回馈，那时候也是很真诚的去讲出自己内心感觉，我觉得那时候发现自己成长很多，就是自己脑袋的思维也会变更快，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就不只是照他们的话来说，而是延伸他们的想法这样
子。哇，所以这半年下来真的应该是自己都看到自己成长很多吧，至少上台不用再灌啤酒嘛。我听到灌啤酒有点惊讶，还蛮 surprise 的，不知道会不会其实亮亮也有灌啊？不对啊，
亮亮不用灌，
我们说是另外一位主持人吧。还是我下次录节目，我也自己先灌一灌好了。是啊，我们刚听到典雅跟我们分享，包括他休学的这个选择，然后他休学之后做第一份实习的工作。那我们下段回来，我们会请典雅继续分享他在休学之后做了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好，我们下段回来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啊，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啊，2017年快乐。OK， 那我们刚其实请典雅跟典雅聊到说，在休学之后在焦点做实习策展的一些种种，而且我就蛮好奇，就说，跟典雅你讲到说，你学习这些策展，你学习了企划组织能力，也学会在台上那个主持这些各种能力嘛，那我还想问，在焦点还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帮助跟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其实我觉得在焦点，给我最大的好处嘛，其实就像是建立我自己的人的脉嘛，就包括我每场活动必须要接洽，很多讲者，然后这些讲者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是业界人士，然后所以我要去针对他不同的经验，用不同的沟通方式跟他联系。就说业界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讲话的方式，对，然后所以。这些东西都帮助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可能性，还有我现在在做影像工作，其实都跟我的讲者有关。像可能性这个发起的创办人，他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讲者。然后，接下来是我影像工作室的老板，他其实就是在焦点认识的一个伙伴，这样子。
是是，哇，所以说真的在焦点，你认识很多算贵人相助这样子。
嗯，对。
是是。那其实，那个不一样，但是在焦点刚才这些讲者互动的时候，应该有些不一样的收获，不一样的新的思维想法。
像我讲者的话，就很多他们有些是创业中，或者是他有很多去出国的经验，然后从中会归纳出很多人生道理吧，他会把这些东西运用在我现在做的事情上。
是是是 ，OK。可是你刚才说到后来是到可能性实习，对不对？啊，我刚第一段不然就讲到可能性了嘛。
对，
是，那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在可能性实习的一些经过。
其实它可能性不算是实习，就是它其实是我们有四个学生然后一起创办的平台，
是是，
然后是专门分享一些自学资源，然后我们其实可能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大专案，然后是我们四个学生都想要自己培养的自学能力，然后我们只是透过可能新的专案去分享我们学习的经过。举例来说，好，就我们有一个团队的成员，他想要训练自己撰写文案能力，所以可能性就有一个小专案，他是要采访非典型的大学人生，然后透过采访，然后去撰写他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像是我的话，就是我想要训练自己设计能力，所以我在可能性的时候有跟一个作家叫谢宇成，然后他有开一个影视的节目，那我就帮他的节目做一个懒人包这样。
是是，所以就是算是一个平台咯，一个大平台。
对，大平台。
哎呀，是是。所以你说那个专案下来之后是就是你们自己做，还是会再对外招募一些有同样想法兴趣的人？
前期的话主要是我们四个在执行这些内容，还有这些专案，还有线下的活动。然后暂时是没有要招募新的成员，然后只是在那个杂前上个月有个杂学校展览里面，就因为我们人手不足，所以有去对外招募一些成员，就来帮我们解说我们推广我们可能性的理念这样子。
是是是，懂了。所以就是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让大家看到自己在学习的这些过程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自己想学习，然后想告诉别人，所以就这个可能性这样子。一个 FB 的粉专嘛，我看好像10000多人，对不对？还蛮大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创办人他一个有学过一些数位行销的方法，然后他对这块还蛮熟的，所以其实我们粉专有很多互动性的活动，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累积很多粉丝。
是是是。那所以点眼在里面做，就是你说那时候是帮他做拍摄还是做拍摄那个专案？
是做设计。
设计，糟糕，讲错话了，没专心听。因为典雅其实本身也是个摄影师嘛。那个设计这块可以跟我们多聊聊一下吗？
设计的话，其实在我大学在系学会的时候就有在接触一些设计的东西，然后是非常简单的，然后那时候也只是算玩而已。那真的加入可能性之后，才会认真持续去学习设计这件东西。
是是。
然后有定期每周都有一个产出，然后。就每一次都在进步，然后就我发现我对设计，就真的实做过之后，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就真的做到后面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烦，然后 会很想把那个东西拖下去，要拖到最后才完成。
是是是，所以发现他不是你真爱，你的真爱了。
对对对，所以我舍弃他。
舍弃他，那你后来选择是摄影这条路？
嗯，对。
是是，所以跟两个突然都想讲话，对不对？所以刚讲到说，你后来现在在工作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也是从焦点认识的。我可以跟你跟我们聊一些，他那个做摄影这块的话，你又是有些什么样的心得？
其实我刚加入这个工作室才三个月而已，然后在这个之前是小玩摄影，就像是焦点活动可能会帮忙拍一些照片，但其实那时候也不太会调数值，就随便拍。然后真的加入这个工作室之后，才认真去学习一些相机的设定，然后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然后现在就是，现在刚好有个长期合作的话，就是焦点的创人物这个活动。就我自从六月开始毕业之后，就每个月都定期帮他们拍照，然后在每次拍照之后，发现自己都有在进步，就是不管是数值怎么调啊，或是自己的构图都有在改变。
哦，说到这个创人物的照片，我一定要说，这个每个月我都可以换一次大头贴的照片，就是因为典雅拍的照真的太棒了。可是拍完都觉得这真的是我吗？哇，原来可以长还像个人这样子。对啊，其实很多朋友参加创人物之后，他们都会自己换大头贴，那真的都是典雅拍的照，这样真的很棒的照片。
其实从一开始拍创人物的照片是比较基础的活动记录而已，然后到现在就是。渐渐的拍照的时候，有更多自己的意识加入在里面，所以会希望自己拍的照片是更有想法的，然后是真的是有自己创作的理念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拍的东西感觉出来就比较不像是你参加一个活动，而是就你这个人是很我觉得很适合放大头贴的照片。
真的很适合的。哎，但你刚说到是说。不只是像个活动的照片，所以说那个是跟你的摄影的理念有些相关的，就你想要捕捉是什么样的画面给大家？
像我前几天有做一个外拍 model 的实验吧，对，然后我发现我很喜欢，就是人很自然的那个画面，而不是他就紧盯的镜头，就是他就让旁观者会意识到说他其实是在被摄影的，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他自然而然做这些动作，他本身就存在这个画面里面，然后直接去捕捉他，去偷窥他这样的感觉。
去偷窥他这个词，用的蛮有趣的，就是你喜欢的是更自然、更加生活的那一个面向，是吗？OK， 所以，这样也是说你一直都有在玩，一直都算蛮喜欢摄影的，然后后来是真的开始接触学习这一块。那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呢？还是就是单纯就是练习，还是有些其他学习方式？
摄影这个，其实那时候刚加入工作室的时候是，我们老板他会，就我就观摩他怎么去拍摄，然后他可能会偶尔跟我讲一些小知识的东西，然后其实当下你会记不太清楚，所以你回家之后你要立刻去复习，就网上找很多资源或是书籍来看。然后像现在我自己会触机拍摄，然后每次拍摄完之后我回家都会检讨，就是我觉得活动记录里面我好像有哪些细节没有注意到，我可以把它写出来，或者是我觉得我在画面组织上可以怎么进步，或是有哪些我做得很好，我也会把它写下来，就是我每次拍摄完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它给我很多的，就它是很大的进步来的。就假如你不会，你想要检讨的地方的话，我就会去网上找资源这样。
是。所以就是先透过一次练习，然后再从练习中修正这样子。所以这好像也是一直很符合你的性格，就是喜欢从实作中学习这样子。
是
了解。OK， 那其实等一下我蛮好奇，就是做整个拍摄那个流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就是比如说你说约 model 算外拍这样子，可以跟我们聊聊拍摄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拍摄很重要，是你前期的规划，就是你要有很具体的主题，然后你希望模特怎么表现、怎么呈现那些东西。然后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坚持，是我希望可以跟模特就有事前的沟通，让我知道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而不只是这个创作完全是全然是我自己的。我希望可以融合我跟他，然后变成是一个共同的东西。然后 我觉得前期很重要，就是要跟模特有个很好的沟通，然后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在当场拍摄的话就会比较顺利，比较好进行，然后比较你只要注重在你自己的素质或者是构图而已。然后我觉得后期的话，就像我说，就是检讨啊，或是再一次跟模特沟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前期跟后期，如果你有做好的话，拍摄就会很轻松。
所以说拍摄不是那个拍摄前的准备跟后面的检讨才是真正决定一张照片好坏的成败。
是的。
哇，这个好像是所有道理都可以适用诶，就是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可以这么说。哇，那可是这些，等一下，我刚想到说你这些前面那些准备作业，是不是也可以连接到你之前在做这些活动企划的时候一些准备的方式，是不是有相关联的？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那时候在焦点时期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公司的顾问，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假如你在这个活动的话，你要计划好之后，你要静下心来，然后那时候你要心无旁骛，然后认真去思考，从活动一开始，从与会者进场到活动结束会发生什么样小的事情，然后你要想得非常仔细，你要就像一个电影一样，你要在你的脑海中就 run 过一遍。
是，
所以我现在在执行拍摄的时候，我也会记在脑海中想过，就从我接到模特的开始，然后到活动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沟通，什么样的对话，我都会想过。
是是是。哇，所以就在脑袋里面 run down 一遍就对了。哇，这真的好，这其实我在学地方学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告诉你这个重点。甚至我们之前参加过那种啦啦队表演比赛啊，我们教练最后一堂课就是叫我们要脑袋就想看你整个表演的过程会是怎么样，然后最后那个很嗨很成功的画面怎么样，好像也会帮助到真的那个后面去真的做的时候更有帮助。是这样。哇，所以真焦点给了你很多帮很多很多帮助嘛，算是第一步找到焦点做实习，算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对，我觉得没有很多很厉害的前辈啊，会告诉很多做事的逻辑。
是是。所以现在，等一下，你现在拍摄主要有哪些的一些主题跟对象？
如果是以平面摄影来说，我自己创作就是比较多是想要展现一些女性的特质，还有一些家庭的样貌这样。然后像另外来说，就是我接工作是案子比较多，是一些募资影片啊，一些商业的制片。然后还有比较多是新创圈的活动记录这样。
是是。这些新创圈是不是都是之前认识的这样子？是怎么样找到你？
哦，其实刚才说到那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工作室接的案子，所以他对口是我们的老板。
是
因为我们老板他也是新创圈人，对，因为他常来在焦点打混，所以会认识很多新创圈人。
对
然后所以找他来。
都是好朋友，就对了。
对。
所以现在主要生活就是在工作室工作，然后去外面拍摄这样子。了解。哇，所以那时间应该是蛮充实的吧？我想，
真的蛮累的，
蛮累的。是啊，我们常常看到半夜一两点，还看到典雅都在线上，都要密他说去睡觉，去睡觉。好像在这圈里面，两都是这样子，你们都不睡觉的吗？
因为是工作很快乐，工作就是生活，就觉得开心快乐。
工作就生活，是因为快乐，所以会一直做下去吗？
对，
是。那典雅，那最近有没有一些其他拍摄的计划，一些主题呢？最近的？可能会是什么？
最近动平面的话来说，想要在过年的时候拍一个家庭的样貌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拍摄大家族他们吃团圆饭的画面，他们一起相聚在同一个饭桌上。然后我觉得过年它是个过年，其实是一个大家被迫要团聚在一起的节日，所以我不只想要记录他们就很和乐、很喜气洋洋，就是大家很开心说那种新年客套话的那个画面。除了这样，我还想要记录很多他们其实心里很多矛盾的那个感觉，那个样貌、那个神情。
是是。
就其实很多小朋友回去家庭团圆的时候会不知道做什么，就会在里面玩手机，就那种样子我也想要记录下来，因为他可能觉得很无聊，他不想要在就这么客套场面。
是是是。不然就是家长家那个其他亲戚会说什么时候结婚啊，工作怎么样啊，听了就会好累啊。
对的。
哇，可是这样你找对象这样子会不会有点不好找啊？听起来
其实有困难度，但是 就刚好就是在焦点累积很多人脉，就是很多人愿意帮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的想法也比较有趣，就是如果他听到你这样想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会想帮你。对，我是不担心找人这件事的。
是是，哇，这个主题我听了都我自己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算是跟会颠覆大家既定印象的一个方案嘛，一个主题这样子。
对。
哇，那我们这段跟典雅跟我们聊了很多在摄影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下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典雅分享，哎，她在休学之后就做了哪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呢？我们下段回来见哦，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啊，再跟大家再拜一次年啦，今天拜了第三次了，重要是你要说三遍嘛，新年快乐，也来典雅跟大家再说个新年快乐吧。
嗨，大家好。
是啊，那我们刚才其实最后那段，刚才上一段我们请典雅聊到她在摄影的一些经历嘛，包括怎样去更加拍摄，怎样更加计划整个拍摄的流程嘛。那其实我觉得做每件事情应该都是有个核心的理念嘛。那就想问是典雅，那你在拍摄上面，你有一些你的风格，你的理念是什么样的？
风格和理念，其实我就上次有提到，就我很喜欢很自然而然流露的那个神情，然后就摄影这个工作其实是负责记录下每个瞬间，每个大家情绪变化的瞬间。
嗯，那你是一开始就有确立到说你想就是拍这种类型的，不论是照片还是影片，还是你是透过一段摸索时间之后才找出这个定位？
其实我做过蛮多案子的过程当中，是发现我从我不喜欢案子里面去慢慢删除我讨厌的风格，然后在跟业主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慢慢想，慢慢意识到，自己好像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喜欢什么样的内涵，喜欢什么样的主题。然后也是从这样子大量接触的过程中，然后之后再收敛到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慢慢做出自己的创作。
是是，所以是先一个发散去各种尝试，然后才发现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喜欢，这个好像不错，是这种状况的。
对。
那我就想知道，是你不哪个类型的东西是比较确定你不喜欢，所以才把它删除掉的？
就很讨厌，好，之前有个经历，就是业主他们有给我一个很制式化的规则，是你只要这样照着剪，你就可以拿到钱。可是我很讨厌是，有些东西你做出来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要给谁看。然后如果业主没有告诉我很明确的事情的话，我做这件事情会觉得很讨厌。
就是说价值观，其实是你的价值观，你的理念是在有冲撞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的，你的底线，你的线在哪里的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就找到自己就喜欢这种比较自然、比较有情感的影像设计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创作前都要想看，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做，应该是说不管做任何事情前都要意识的去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
有意识的去做决定，是可以跟后面再说明一下什么样的意思。
就是你想要做一个影片，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那做了之后，就有一个三个 W 的那个说法，就是 Why、What、How 这样。你可以这样慢慢这样思考下来，就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中，也会找到自己核心的目标是什么，会做得更有动力这样。
是是，三个 W， 坏，然后为什么要做 ？What？ 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 ？How 就是 CH 嘛 ，How 嘛。
真的是好，好好险。
没事没事，就是你要怎么做嘛，就是要随时记得，就是你那个最核心、最原始那个理由是什么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天涯，你一直都抱，就是、抓着自己的理念，所以去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这样子。
对。
了解。那跟丁雅欣，你刚讲到一个，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我们不喜欢什么东西，对吧？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是跟我们很多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方式找出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是？你觉得会不会同？是不是也是觉得这么觉得？
对，像是，就我觉得你要怎么知道你不喜欢的东西，是你可以真的尝试过，你都会确定。像设计这件事情，也是我真的做过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没办法持久去做设计，我觉得好辛苦，我很不喜欢。但很多人都会害怕这个过程，就是我一旦做了选择，我好像就应该要坚持下去，因为旁人看我半途而废，好像就是很丢脸的事情。但其实 就为你自己负责啊，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如果你放弃，你去找另一条路的话，早晚你会看到更好的风景的。
所以说，如果你选择发现它不是你要的，这也是一件，也是个学习，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收获。
对，
这样子。哇，典雅刚讲到他在做设计这一块的时候，是不喜欢坐在电脑前面这么久这种感觉。
对，完全没错。我很讨厌，就是真讨厌，就很闷的，然后一个人作业的感觉。然后，然后像摄影这件事情本身，就你可以跟大家很多互动，很多连接，你可以到外面走走，你可以，很多案子不只是在台北，可能会到处跑，到处跑。然后觉得虽然很辛苦，但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到处走，因为我不喜欢定在一个地方。
是，从典雅就可以感觉到他是喜欢跟人互动的类型。是，对，其实典雅刚讲到说不用害怕失败，尝试失败，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就都可以多方尝试嘛。你可能不确定自己到底多喜欢，或是多不喜欢，就是都去试试看，搞不好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好像这，我觉得对所有大学生，不是应该说所有人，这都是一个可以放在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信念吧。我觉得这样应该这么认为。
对，没错。
像看起来在学生时代，我觉得，我也还在学生时代嘛，讲到好像我已经毕业了。而且学生时代真的可以，我蛮像这个词啊，就学生，我觉得真的可以多方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像而且现在其实很多这种学习资源都可以你去可以很快的接触到，然后很快的去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现在的确是有很多学习的资源，像是好学校啊，它有很多线上课程，然后像是可能性它也分享很多自学的方法，一些心法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大学其实有非常多的管道可以去学习，无论是学校课程或者是线上课程，都可以透过自学方法去探索自我，自己到底最适合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领域，这样。
真的，现在教育好像这。教育真的不只是局限在课堂里面的教育而已，无论是课后的其他学习，甚至是其他刚天涯讲到的课后教育，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像现在这些资源真的爆炸多，只怕自己用不完而已。
真的没错。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么多的资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做出选择？到底哪个是比较适合你的？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选择。
对，这样有些人就是喜欢线上课程，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懒人包，有些人就喜欢一对一的这样谈话，所以就。重要是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学，你的学习动机是什么这样。
学习动机，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是有喜欢想尝试一些不同东西的一些感觉，这个想法，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会缺，像我们刚才讲到，可能需要一些资源，甚至一个动力推自己。我觉得每个大家都可以告诉自己说，就试试看何妨。就像我其实有一本书，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每个星期四都是翻身日。它其实就是说，叫你可以每周定一个时间，可能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就是那天有任何人邀约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不要犯法，不要危害善良风俗，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搞不好就会挖到黄金，挖到金矿，就可能像现在最简单，可能开个活动通，就看那天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就找里面找一个自己想参加、想玩玩看，甚至你不怎么想玩，只是就觉得要试试看的活动，我觉得这都可以参加看看。像其他好像像典雅刚讲到的好学校，它是一个线上课程嘛，你找付点很低廉的费用就可以。是低点吧，没错吧？
那还蛮便宜的。
不错，对啊，那就可以学到很多那种专业的课程都在里面学到。对啊，那这样你自己本身会有哪些的学习管道？就算不论是你休学前还是休学后，你会去走，你主要会用哪几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像我如果想要学特定领域的话，一开始会先去一个大陆网站叫知乎，是它是一个知识型的讨论平台，然后先去看大家都是怎么学习这个领域的东西，然后慢慢归类出一个架构，然后再去找资源。就比如说他们说设计好像应该要先学素描，或者先学什么样的知识，然后再去找那我要怎么学习素描的东西这样。
所以那个网站叫做，可以再跟大家讲。
叫知乎，就是知识的知，然后乎就是知乎者也的
知，就是知识乎者也的知。
对。
所以你就先找他的一些别人怎么学，然后再从那边找一些方法。
对。
那如果是台湾的一些学习团体的话，你会比较建议推荐哪几家？我们今天免费帮大家做一下广告好了。
学习团体
或者网站都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好学校它里面是包罗万象，就如果你想学，应该说都一应俱全吧。
一应俱全，哈哈，超棒超棒。那好学校是个好网页，虽然我还没有使用过。抱歉。
如果是心法没有时间管理的话，就真的蛮推荐可能性里面讲很多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去追踪。哎，这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追踪那个魏德的个人的部落格，然后里面会有写很多自己的学习的进度，然后学习的检讨。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他做事情的逻辑的方法，这样。
是，就看别人，从别人经历中也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更多的一些他帮你反刍过的一些想法。
对对对，
是是。所以在网络上学习这一块，真的东西就很多。这我想特别分享一块，就是，大家感觉学校里面教育是比较那种坚固的嘛，比较旧式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像很多大学其实里面资源也是很多很丰富的，尤其是像我们，如果是我自己学校好了，师大，那么这学期他有办了一场一个工作坊，是好几堂课的工作坊，包含有编剧的，有新诗的，有小说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报名了一个编剧的工作坊，那我觉得那课真的，那个老师真的很厉害，他真的是个很厉害的编剧人，而且他也是作家，也是演说家，所以他那个上课起来，大家真的很专心听讲。而且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堂课是免费的。那其实很多学校里面，其实不论是你的辅导师啊，或者是各个处室，他都有这些资源丢出来，只是最近可能要去留意一下，去注意一下他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怎么样报名。那再来还有像社团的部分，好像。我们本身铃铛设好，我们自己就会办很多对外的讲座，那大学生都是可以免费参加的。那我们也都是尽量透过一些我们的人脉去认识到一些企业讲师，然后请他来学校做演讲。那这些老师说真的，他们对学校也真的是蛮阿萨里的，他们也真的算是一种抱着教育的心态来学校分享。他就会说真的，我都用，其实不要讲，就是对学生他都可以收价格稍微比较低一点一点，那就比较学生可以负担起，也可以学到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跟老师的这些互动中，你也可以得到除了课堂之外的更多的启发，比如说老师怎么做事，老师现在做什么，真的跟老师产生新的连结，可能老师以后别的活动、别的课程你可以再去参加，甚至跟老师一起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事情。
嗯，我觉得就是大学生好像会有迷思，就是。对免费课程啊，或是对学校派的课程，会觉得自己上了之后好像就会获得这样能力。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就是上课之前可以想到为什么自己想要学，或者是你想要通过这堂课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想要得到什么效益。而如果这堂课老师没有给你这些的话，你就要主动去争取。
嗯，
我觉得大家这样很重视自己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对，
时间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典雅刚其实讲的意思是说，要有一个你有个目的，所以去听那堂课，你要得到一个解答，是这样
吗？嗯，对。但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想为什么想学，但是，你没有一个给自己的目标，就很容易会失焦嘛，就很容易不知道。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吧。对，我们其实有个在听别堂课，老师有跟我们讲过一个听演讲的小技巧，你就准备一个问题去，然后你先告诉你，你就是要这个问题要得到解答，你才这堂课才值回票价。
对，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就跟我那个想的很像。
那所以典雅，你在参加这个学习上课之前，都会自己先帮自己准备一些问题，这样子，还是你会怎么样准备去听一堂课？对，你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的？
其实我现在比较少听课，但是假如说我现在有去跟老板去拍摄的话，我会想，就我想要在这个活动上再练习什么样的能力，可能是调什么样的数据，我不太行，然后想要透过这场活动去练习。而如果不会的话，我就要立刻问老板，或者我要立刻查资料，这样。
是是，就是今天我出去，一定要人付出代价。
嗯，对对对，我知道我的时间珍贵，所以我一定要认真学习。
是是，而且说你在学习过程中，对那个讲者也是一种肯定，一种他也有一些收获吧，我想。对啊，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啊，现在。真的，现在这个资讯真的是在比快的时代嘛。
对。
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好善用这些平台，然后做好你的准备之后去学习，那效果会更好。是的，对不对？对啊，你也话要说吗？你刚刚欲言又止了。是是是，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都这样的。OK， Okay, 那其实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什么请典雅在今年的第一集来我们这个节目上？其实我是有个蛮小的一个目的，不是蛮小，蛮大的目的，乱讲了。这其实我是希望这未来这一年，因为新的一年新希望嘛，都想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无论你想尝试任何事情，或是你想改变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去踹看，去试试看，然后去挑战看看，然后真的好好去多方尝试之后，找到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然后好好去学习它，好好的去深耕它。我觉得未来这一年不会想做什么事情，抱着这个心态，我相信你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成就。像今天啊，休学这半一年，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成长。
对。
无论是任何方面，包括你做主持、做摄影，或是做企划，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经历，我想各位，不论是现在是在大学的学生，还是有想过要休学的学生，或甚至已经出社会的人，我想就抱持着那个学习的动机去做。我想这样子下去，任何事情都可以事半功倍，可以做到更好的效果。啊，今天能够邀请到典雅来，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未来的一年呢，给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要锁定我们176大学之道，认识更多厉害的、有趣的大学生。我们今年继续见哦，拜拜，
拜拜。Thank you.